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4月1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的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 F-22 战机在阿拉斯加附近拦截俄罗斯轰炸机，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凯利说居心叵测的外国人威胁美国，美国司法部长则表示美国对于跨国犯罪帮派零容忍，纽约时报星期一发表了长篇报道，披露贺国强家族敛财内幕，佐证了郭文贵有关的说法，引发外界关注。台湾总统蔡英文谴责反年金改革团体包围立法院过程中的暴力事件，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军方派遣了两架 F-22 隐形战机在阿拉斯加海岸外的国际空域拦截了两架俄罗斯轰炸机。五角大楼发言人盖瑞罗斯海军中校表示， F-22 猛禽战机星期一拦截了俄罗斯的图-95熊式轰炸机。俄罗斯所称的这一次安全和专业的拦截行动发生在俄罗斯轰炸机飞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之后，距离科迪亚克岛大约160公里的地方。星期二最早报道这个事件的福克斯新闻网说，美国战机伴飞俄罗斯轰炸机12分钟，俄罗斯轰炸机随后飞回了俄罗斯东部。川普政府最近对朝鲜明确表明了一种更加严厉的策略，表示在长期遏制朝鲜核野心方面对平壤毫不妥协的态度已经失去耐心。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三在日本的美军航母上说，那些想挑战我们的决心或准备状态的人应当明白，我们将击溃任何进攻，对任何常规或核武器的使用美国将做出压倒性和有效的回应。此前彭斯副总统星期二在东京宣布，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之前，美国不会善罢甘休。更早前彭斯在韩国首尔表示，战略忍耐的时代已经结束，他影射的是奥巴马政府更为低调的战略。彭斯对东南亚进行访问之际，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中将告诉美国广播公司，对于朝鲜问题不排除任何选项，但是呢，麦克马斯特也表示希望不需要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川普总统最近发推，指称平壤政权是自找麻烦的威胁。川普同时狠批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说我担任总统最初的这90天已经暴露出过去8年的外交政策的彻底失败。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星期一对中国目前在朝核问题上所做的努力表示肯定，他们表示将继续跟中国合作解决朝鲜核问题。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长说，美国不寻求冲突或政权更迭，但是呢，会致力于保障本国人民和盟友的安全。他还表示在韩国部署萨德的计划没有任何改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川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湖庄园的会晤取得效果，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他说，中国是朝鲜煤炭的第一大进口国，中国削减朝鲜煤炭进口会产生真正的经济影响。
中国可以利用很多经济和政治的压力点，我们对中国的走向感到非常鼓舞。
他表示，美方将继续敦促中国展现地区影响力，以取得更好的结果。当有记者提到朝鲜刚刚试射了导弹时，斯派塞说， 政府和总统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他表示，
但是我认为我们尤其将继续与中国合作，帮助找到前行的方式。
同一天稍早时候，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商在有关朝核问题的电话会议上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星期六就朝核问题通了电话。他说，两位官员在电话中肯定了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海湖庄园会晤时确定的积极路线，他们对两国在应对朝鲜半岛问题的共同目标上取得一致，包括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认为需要国际社会一同向朝鲜施压，使其停止挑衅行为，以及再次承诺朝鲜半岛的和平去核化。他表示，川普总统相信中国会动用其拥有的对朝鲜经济命脉的巨大影响来为朝鲜核问题的解决尽己之力。他还指出，在处理朝核问题上有积极的迹象表明中国已经做出一些努力，至于这些努力是否奏效需要时间。
总统指出过，我们会关注看看中国是否想要做出更多努力，如果他们决定不与我们合作，那么我们将改变策略，尝试其他方式，也可能是自己的方式。但在此之前，我们会与中国合作，我们非常受到鼓舞。
董云商在星期一的电话会议上表示，川普总统不会允许美国及其在亚太的盟友受到朝鲜以及朝鲜导弹和核项目的威胁。但是他也表示，川普的优先选项是最大程度地向平壤施压，尤其是经济压力，以此让平壤停止挑衅行为，改变现有的拥核之路。在韩国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警告朝鲜不要考验川普总统的决心。他表示，所有遏制朝鲜导弹和核项目的选项都在考虑范围之内。彭斯说，美国的战略耐心时代已经结束。朝鲜星期天不顾国际压力再次进行了导弹试射，但以失败告终。朝鲜一名高级官员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表示，平壤会继续进行更多的导弹试射。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平壤会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在被问及如果朝鲜进行第六次核试验，美国会做出何种回应时，董云商没有具体说明，但是他表示，
我认为美方明确表示，我们希望通过朝鲜半岛的和平去核化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肯定不寻求冲突或政权更替，但是我们有必要致力于保卫我们的人民和盟友。我认为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违反过去的承诺，威胁要进行某种军事打击的不是美国和我们的盟友。
早些时候，一名白宫高级官员对跟随美国副总统彭斯出访的记者团表示，萨德部署应由韩国新总统决定。他的这一言论引发韩国和日本媒体有关萨德部署或将推迟的解读。但是韩国和美国官员随后表示，美韩两国在萨德部署的问题上立场没有改变。在这个问题上，董云商说，
没有任何变化，决策过程中也肯定没有任何事情表明出现了任何变化。所以在部署萨德的问题上，我们是处在计划好的轨道之上。
他指出，美国正在与决心推进萨德反导弹系统部署的韩国不断进行接触。他表示，部署萨德完全是出于防御目的，以遏制来自朝鲜的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他说，他注意到有关国家和人士的担忧，但是化解这些担忧的最佳方式是让朝鲜改变目前这种带有威胁和挑衅性质的行为。中国和俄罗斯强烈反对部署萨德。中国称，萨德系统的雷达可以探测到中国的弹道导弹情况，从而损害了中国的战略威慑力和中国的利益。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企业界领袖担心，美国川普政府如果为了要制止朝鲜发展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来跟中国做出交易，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 而在这同时，美国商会还有一份报告也说，外国企业认为中国的投资环境正在恶化，2017年将是美国企业在华经营充满挑战的一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在推特上写道，如果中国帮助美国解决朝鲜的武器问题，北京方面可以得到更好的贸易协议。中国美国商会主席扎里特4月18号在北京说，在朝鲜问题上如果发生某种交易，美国为了争取与中国获得公平的竞争环境时将失去一些动力。同一天，中国美国商会发布2017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认为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仍然受到不公平的限制。报告说，美国和中国各自正在经历政治和经济过渡引发不确定性，外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环境被认为正在恶化，加上经济放缓，2017年可能是美国在华企业几十年来最具挑战的一个年头。白皮书说，中国在生物科技、电子汽车和机器人技术等领域，为了提高本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正在限制外国公司在相关领域的市场准入。美国商会还说，中国对开放市场的承诺的履行缓慢而不平均，在某些方面甚至反其道而行。美国商会的一项调查发现，60%的美国企业对中国未来3年市场开放的前景缺乏信心。调查说，中国规章解释的不一致和法律不明是美国在华企业2017年最关心的问题。美国商会还指出，中国企业在全球大举采购技术和收购企业的同时，美国等国家对这些中国企业的限制十分有限。报告呼吁中国对法庭裁决、执照审批被拒、反垄断调查和海关和税务规定等方面的信息公布方面做出改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1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欢迎各国来华投资。他说，中国将继续为外国企业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营造更好的投资环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但是呢，现在却能够为俄罗斯的外交还有更多插手东北亚事务提供新机会。利用平壤对北京的不信任，还有害怕被中国利用，现在呢，俄罗斯准备在朝鲜问题上来扮演中间人角色。俄罗斯还担心朝鲜半岛如果爆发战争，将会对远东地区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也在密切关注美军的活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有关报道。
亲克里姆林宫的消息报引述俄罗斯学者的话说，虽然北京比莫斯科有更多的经济杠杆能够施压平壤，但是在政治上俄罗斯却比中国更具有优势影响朝鲜，因为朝鲜更相信俄罗斯，不信任中国，并认为中国想控制朝鲜和威胁朝鲜的独立。这家经常宣传官方立场的俄罗斯主要报纸说，俄罗斯将要求朝鲜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也希望俄罗斯帮忙，不过俄罗斯不满意美国军舰濒临城下，认为会影响平壤想对话的企图，而俄罗斯确实想在朝鲜问题上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俄罗斯的朝鲜问题学者乌伦佐夫说，俄罗斯与朝鲜的关系不但一直很稳定，也更知道如何同朝鲜打交道。沃伦佐夫说，从苏联时代起，俄罗斯就积累了同朝鲜合作的大量历史经验，俄罗斯最了解朝鲜人的思维方式和政治文化，所以俄罗斯认为外界过分对朝鲜施压只能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沃伦佐夫说，影响朝鲜最有效的方式是静悄悄的台面下的外交，俄罗斯在尝试寻找影响朝鲜的方式，并同朝鲜问题的其他有关各方保持接触联系。在涉及朝鲜局势的有关6国中，俄罗斯所受到的波及相对较少，但是学者认为俄罗斯也因此能成为6方中最大的赢家，因此莫斯科跃跃欲试想影响朝鲜的局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与中国外长王毅几天前举行了电话交谈。难民与核污染是俄罗斯最关心的实际问题。俄罗斯与朝鲜交界，朝鲜的核试验场距离俄罗斯不远。俄罗斯最担心，一旦朝鲜半岛局势恶化，除了大批难民涌入之外，远东地区还会遭受核污染的威胁。滨海边疆区的气象部门说，是否将遭受来自朝鲜的核污染，风向将起到关键作用。俄罗斯在2010年在远东地区所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中，曾经动员大批紧急情况部的部队和人员专门演练如何应对和消除核污染，显示俄罗斯对来自朝鲜核污染问题的不安。莫斯科的军事分析人士说，日本海通常被当成是朝鲜南北方以及俄罗斯和日本共同享有的内海，即使冷战时代美国海军也未进入日本海活动，但是这次由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所率领的舰队进入日本海，引起了俄罗斯军方的密切关注。在美国航母战斗群进入日本海之前，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率领旗舰瓦良格号巡洋舰以访问的名义停靠离对面海峡不远的韩国釜山港。俄罗斯虽然同中国一样加入了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但是莫斯科与平壤的联系互动从未中断。俄罗斯也是中国之外另一个仍然同朝鲜保持航空联系的国家。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与平壤有直接的定期航班。许多俄罗斯的朝鲜问题专家时常访问平壤，他们还是朝鲜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座上宾。克里姆林宫还通过俄罗斯共产党等左翼势力同朝鲜加强联系，俄共与朝鲜劳动党经常举行互访活动。平壤的阅兵活动结束之后，一名朝鲜高级外交官有关希望与莫斯科进一步密切双边关系的谈话纷纷被俄罗斯各主要媒体转载引述。这位朝鲜外交部欧洲局副局长说，俄罗斯与朝鲜一样，目前都遭受西方和美国的制裁，两国更应该发展双边关系。2015年，双方举办了友好年的活动，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各种互动正在加强。他说，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曾经三次访俄，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俄罗斯媒体报道，克里姆林宫曾经有意安排朝鲜领导人金正恩2015年访俄，参加二战结束70周年的庆典和莫斯科的红场阅兵活动，但是由于中国不满朝鲜把金正恩第一个出访的国家选择为俄罗斯而不是中国，金正恩的访俄计划被取消。为了满足朝鲜的要求，俄罗斯不久前还修改了有关法律，允许遣返那些逃到俄罗斯的朝鲜难民。俄罗斯的这一举动招致许多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的批评。朝鲜这次在阅兵中所展出的许多导弹也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说，朝鲜正在开发可携带多弹头的导弹，所展出的几款朝鲜导弹有些像俄罗斯的白羊洲际弹道导弹，但更像早期的中国东风21和东风31型导弹。一些批评人士说，俄罗斯官方电视台这次有关朝鲜阅兵的现场报道也充满了宣传美化朝鲜的色彩，报道的朝鲜超市商品摆满货架，但是却看不到一名买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责成国家安全委员会重新审议就伊朗核项目达成的国际协议，评估终止对制裁伊朗是不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在写给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一封信里面透露了重新审议一事。蒂勒森表示，截至星期二为止，伊朗履行了有关伊朗核项目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协议规定的责任， 该协议2015年是伊朗跟美国、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还有德国进行谈判磋商之后达成的。蒂勒森国务卿写说，尽管如此，伊朗仍然是利用很多平台和方式支持恐怖主义的主要国家。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协议的重点是伊朗的核项目以及有关伊朗正在致力于开发核武器的指称。伊朗政府一再否认这些指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凯利在星期三表示，美国正在遭到攻击，攻击者包括所谓的居心叵测的外国人、本土滋生的恐怖主义、网络黑客等等。那么面临川普政府的新预算，国土安全部又将怎样来对应呢？美国之音科技记者黄耀毅参加了美国观察这个美国之音的中文电视节目，在节目当中呢，跟主持人有下面这团对谈的介绍。
耀毅你好。
平常你好。
那么凯利部长今天表示，美国目前是面临着哪些威胁？
是，今天这个凯利部长呢，他在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网络与国土安全中心呢发表了演说。那么在现场有很多的这个包括前这个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叫做迈克尔切尔托夫，他也出席了，还有很多的美方的这个军队的将领。那么也包括了像是爱沙尼亚的驻美大使，还有一些日本的官员，他们也都出席这次的会议，表示这是一个非常慎重，大家都很重视的一次的演说。那么在演说当中呢，凯利部长说，美国正在遭受攻击，还有这些攻击的人包括了恨美国的人、恨美国自由的人、恨美国法治的人、恨美国价值的人、恨美国生活方式的人。那这些非常多仇恨的这些攻击者呢，这包括了有敌意的国家、网络恐怖分子以及跨国罪犯等等。不过呢，凯利部长他特别提出了，其中有一种人呢，给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最大的威胁，那是哪些人呢？我们来看一下凯利部长怎么说。
所谓居心叵测的外国人是我们面临的真正威胁，他们不辞千里付出巨额代价，透过全球网络进入美国当中。他们之所以居心叵测，是因为他们来自恐怖主义猖獗的地方，或是来自对美国有敌意的国家。这些人付出大量的金钱给国际犯罪组织，将他们从中东地区、亚洲经由中南美洲进入美国。我们无法检验他们，无法得知他们的企图，也不知道他们在美国境内，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这里，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他们偷偷进入，成为我们的邻居，但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能做什么。
而除了这些所谓他口中的居心叵测的外国人之外呢，凯利部长也说了，就是说这个本土滋生的恐怖主义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们来看凯利部长怎么来讨论这个本土滋生的恐怖主义。
本土滋生的恐怖主义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挑战，我们之前面对过恐怖主义的挑战都没有这个困难。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本土恐怖主义急速增加，光是在过去12个月内，在美国18个州当中有发生36起本土恐怖分子案件，而这些仅仅是我们知道的案例。众所皆知的是，本土恐怖主义极度难以预测跟控制。而是什么促成了本土恐怖主义呢？大部分专家都同意，主要是靠网络的传播。
对，那刚才讲到这恐怖主义界网络的传播呢，所以凯利部长他也说了，其实呢，这些网络上的黑客，也包括国家级的黑客呢，其实也是美国非常大的威胁。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说这些网络安全的黑客。
威胁不只来自炸弹跟枪炮，同样来自遍布美国的电脑网络，我们一直都受到广泛对手的攻击，而这些攻击者的能力更加高深莫测，当中包括拥有极度精密工具的国家级黑客，也有以企业模式运作，甚至还有客户服务的全球犯罪组织，同时还有从网上购买恶意软件的孤狼跟网络恐怖分子，他们的企图各有不同，从军事到商业，从政治到金融，有时候他们就只是要大肆破坏，他们针对我们的政府网络、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全美国的系统每天都在被轰炸，甚至是每个小时都在受到攻击。我们的污水处理厂、我们的交通系统、我们的电力网、我们的金融产业，以及更多更多。 这些攻击者盗窃我们的知识产权、个人资料以及医疗资料，他们是民主的盗匪、破坏者跟敌人，而且还可能更糟。
对，凯利部长刚刚在演说里面讲到，是说这个国家级的黑客也造成很大的威胁。那我们知道说这几年来中国的黑客非常猖獗啊，他不但盗取美国的国防机密、商业机密、知识产权，甚至也入侵了这个美国人事管理局，偷走全部联邦政府员工的资料，导致奥巴马政府呢在2014年起诉了5名的解放军的黑客的军官。那么俄罗斯我们当然也知道，除了不但偷窃这个美国国防机密呢，也偷窃美国人民的医疗资料，那甚至呢在去年还这个以这个黑客网络黑客呢来配合信息战跟宣传战，来试图影响美国的大选。因此凯利部长认为这个网络安全的确是美国国家安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面对这么多的威胁，那美国方面还是需要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啊。那么就不得不提到川普总统的这个新的预算案。那么在他的新的预算案里面是提出要增加国防预算，但是另一方面又削减了很多联邦政府机构的这样预算啊。那么这份预算案会不会影响到国土安全部的经费？那么凯利部长对此打算如何应对？
是，那么这个川普总统的新的预算里面呢，它其实国土安全部将是增加预算的，就是要增加2.8亿美元，也就是6.8%的预算。不过如果你去细看它这个预算案的内容的话，其实这笔增加的钱是要来盖那个川普总统所说的在美国跟墨西哥边界所谓这个又大又美丽的高墙，所以这个钱是要拿来盖墙的，而不是给许多的国土安全部本身要做的事情啊，可能没有办法去动用到这笔增加的预算，而包括了联邦救援事务管理局 FEMA， 就我们知道像是一些风灾或者是一些天然灾害，这是由 FEMA 来管理的，他们去救助美国人民，他们的经费也确也受到了删减。因此呢，凯利部长表示，面对这笔新的预算呢，他必须要来精简国土安全部的这个本身，并且呢试着让这个工作人员更有效率。那么呢，我们今天也看到在会议上呢，前任的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叫迈克尔切尔托夫也在现场哦，我们看到这个前任跟现任的部长在画面上正在握手。那么呢，现在凯利部长他也说了，之前切尔托夫部长所执行的一些国土安全部的政策具有持续性，他们也会继续的来实施，因为他们的确有好处。不过呢，最后凯利部长他也强调说，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了，我们不要再去想所谓的国防跟非国防，而应该用不同的思维来看待新的国家的安全，这样子我们国家的预算才能够是真正的平衡。我们来看一下凯利部长怎么说。
在我们生活的今日世界，从冷战到最近，我认为总是有着国防跟非国防经费、国防跟非国防人员的分别。我想现在国防部、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等对外单位，还有国土安全部这样的国内单位，其实越来越融合。我认为未来应该分成安全和非安全，取代简单的国防与其他的分别。
As opposed to simply defense and over there. No, you think like the Coast Guard. The Coast Guard today.
看看美国海岸警卫队，海岸警卫队现在肩负了了不起的任务，他们阻挡了来自加勒比海的数百吨毒品，更别提他们南从佛罗里达北到五大湖区，拯救了许多人命。他们很了不起，他们做所有的事情都跟我们的国家安全有关，所以不将他们纳入国安考量当中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会说，我们应该采取安全的思维，而不是国防。
是，刚刚凯利部长说讲到这个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的预算呢，还为他们仗义直言，说不应该砍他们。的确呢，美国海岸警卫队的预算在川普政府的新预算当中是被大砍1.3亿美元，也就是被删减了12%的预算。那所以凯利部长认为说呢，其实我们应该整体的来看，联邦政府里面很多的单位不代表是说你一定是国防部，你一定拿着枪炮去打仗才是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其他的很多的部门其实也是攸关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应该要予以重视跟考虑。
好的，谢谢耀一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万成。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正在中东跟非洲之角穿梭访问，美国正在考虑改变美国在地区安全当中所发挥的作用。马蒂斯部长这次访问的国家有沙特阿拉伯、埃及、卡塔尔以及吉布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发来的报道。
马蒂斯本星期在中东访问，有关国家的领导人希望新一届美国政府能够给予他们共同的对头伊朗以更多的关注。
实际上，二月份我在沙特阿拉伯的时候，他们的高级领导人说，奥巴马政府下台了，让他们舒了一口气。部分原因是他们觉得奥巴马总统对伊朗过于软弱。
川普政府可能会更多的参与也门危机。人们常把也门危机视为伊朗和沙特之间的一场代理人战争。美国官员发出信号，川普总统希望进一步加强与沙特之间的战略关系。沙特支持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力量。马蒂斯还将与有关国家领导人讨论区域性联盟如何帮助稳定伊拉克和叙利亚局势的问题。美国支持的联盟部队正在与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打仗。马蒂斯还将前往吉布提进行访问，美国在非洲的唯一的军事基地就在那里。但是吉布提城里除了美军以外还有其他国家的部队，就在距离美军基地几公里的地方，美国竞争者中国正在修建它在海外的第一个军事基地。
中国在那里的存在规模很大，它不是传统上的西方的软实力，也就是人道事务。很明显，中国对那里的资源很有兴趣。
这个地方的许多人很穷，但那里的土地和沿岸海床有着丰富的石油、黄金和天然气资源。专家表示，中国已经表示出有兴趣对这个地区最贫穷的一些地方进行开发，目前当地正在全力抗旱。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说，川普政府在警察执法方面对国际犯罪团伙实行零容忍，司法部正在制定具体的设想以制止和捣毁这些团伙。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报道。
塞申斯星期一在司法部领导的打击有组织犯罪委员会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缉毒工作队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这番讲话。他说，他们开会是为了遵照川普总统在二月签署的一项行政令而采取行动。那项行政令要求消灭涉及毒品、性交易、暴力和其他帮派活动的跨国团伙。
我们将保卫我国边界的安全，扩展移民执法，并切断供应线。如果你是帮派成员，我们会找到你的，我们会重创你的网络，封杀你的收入来源，没收你的利润。面对你们恶毒的战术，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街区或街角。
塞申斯说，当局把打击目标对准 M13 帮派。他说，这个帮派的指挥部在萨尔瓦多的监狱系统内。他说， M13 帮派总共有3万成员，由于近年来美国边界管理松弛，该组织如今有10000名成员在美国40个州活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1月20号就任以后到现在呢，快100天了，他的支持率现在仍然徘徊在40%左右。对于新总统来讲，这样的支持率是相当低的。虽然川普的外交政策的支持率在最近美国对叙利亚跟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之后略有起色，可是呢，国内政策的支持率仍然还是相当的低。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川普上台近3个月以来，推行其国内政策一波三折，因此他越来越把注意力转移到美国关注的外交政策问题上，包括朝鲜的导弹计划，以及美国最近在叙利亚和阿富汗施行的军事打击。
现在世界一团糟，但我认为在我们任务完成之后，这将是一个好得多的居住地。我可以告诉你们，就我自己而言，到我卸任的时候，这个世界将是一个好得多的居住地，因为现在非常糟糕。
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对美国对外显示军力表示欢迎。
对于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对手和盟友来说，这个政府将比前一届政府更加自信，这是一个有趣的信息。
但是川普在国内的处境比较复杂，最近不断有抗议者要求川普公布其报税情况。在加州，支持和反对川普的示威者之间发生了冲突。参议院民主党领导人查克·舒默说， 川普在推动医保改革等国内优先事项方面毫无进展。
除非他移到中间立场，否则一直都会有麻烦。我们在等待他这样做。
分析人士萨拉·本德尔说，川普上台后一直无法扩大其支持基础。
川普的支持率一开始就是历史上很低的，虽然他在共和党人中有比较高的支持率，但是共和党人中的支持率也降低了。所以说，想要从非常狭窄的基础上在美国政治中建立大的联盟是非常困难的。
威廉·贾尔斯顿说，川普要在国内问题上取得进展，最有希望的做法是争取民主党人的支持，虽然这有可能令共和党人感到愤怒。
我认为，如果行政当局真的要朝这个方向迈进，那他们就应该立即就税收改革和基础设施改善等问题与民主党人展开讨论。
已经执政近100天的川普总统，目前正在世界局势变化不定的情况下，努力平衡国内议程的紧迫需求。吉姆·马龙，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海警船最近不断在马来西亚声称拥有主权的一处海域出现，要求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增强抵抗的公众压力也在加大。可是呢，据信这并不会使中国跟马来西亚两国关系走向恶化。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下属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说，从去年12月到今年2月末，三艘中国海警船在马来西亚婆罗洲附近海域巡逻。分析人士说，这将增加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布政府所受的压力，这种压力要求马来西亚加强对中国的抵抗力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海事安全研究员许瑞玲说，
我当然认为这些问题会成为纳吉布的一个棘手问题。他不想把外交政策放在中心地位，因为这种问题尤其难以解决，他会发现这很难应对。
亚洲海事透明倡议的网站说，在拉科尼亚浅滩附近发现了中国海警船以及显然是追踪中国船的一艘马来西亚海警船。2015年，马来西亚曾发现一艘中国海警船下锚停在同样的这处浅滩。这处小小的浅滩位于南中国海的马来西亚专属经济区，在婆罗洲岛的沙捞越州以北大约100公里。那家美国智库说，当时被发现的那艘中国船自从2013年以来就在那里了。2016年3月，马来西亚发现了100艘由中国海警船护送的渔船。由于中国和马来西亚密切的经济关系，纳吉布一般避免正面冲撞北京。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直接外国投资来源。台北南海智库主任西东岳说，
对希望跟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马来西亚来说，公开谴责中国的行动会打破微妙的平衡，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后果。
纳吉布的联盟要在2018年面临艰难的选战，马来西亚面对通货膨胀和消费低迷等问题。中国有过因为政治不满而减少与韩国、台湾或欧洲国家的经济往来的惯例。亚洲海事安全倡议说，北京在拉科尼亚浅滩近乎经常的存在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但这表明北京决心要在整个九段线内建立行政控制的决心。这处浅滩近在水面之下，富含石油，离中国有2000公里之遥，但在北京划设的九段线范围之内。九段线囊括了方圆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的90%以上。马来西亚和其他政府也对这处海域提出了全部或部分主权要求。这处海域有丰富的渔场，还是重要的海上航道，并有大量的海底油气资源。马来西亚是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国。马来西亚有3100万人口。许瑞玲说，一些马来西亚人觉得 政府对中国海警船的反应过于消极。马来西亚要在2030年之前更换本国50%的海军舰艇，提高舰队的能力，部分原因是监视中国的举动。根据全球火力网站的数据库，中国军力在全世界排名第3，马来西亚排名34。新加坡南洋大学国际研究专业教师胡一山认为，跟越南和菲律宾民众相比，马来西亚人更关心国内问题，而不是近海的外国船问题。
对马来西亚人来说，我认为由于我们真的是有幸拥有很多自然资源，所以人们有些内向型，他们不太关注这种国际事务，哪怕是发生在附近水域。
许瑞玲说，如果中国开始在马来西亚专属经济区制止马来西亚渔船捕鱼，公众对马来西亚政府的压力就会加大了。不过，中国在锁定自己的主权声索的同时，也在小心避免引发强烈的抗议。2012年，由于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纠纷，当时的菲律宾政府提请国际仲裁。去年7月，国际仲裁庭做出了对菲律宾有利的裁决，北京称这项裁决是闹剧。西东月说，
中国已经显示出它有意愿也有能力把其提出声索的领土不断加以安全化，但如果做得过了，这有可能会促使对立声索国聚在一起做出地区性的统一回应。
中国也向其他东南亚国家提出经济优惠，鼓励他们容忍中国的海上扩展。马来西亚邻国文莱等国顺从了中国，菲律宾最近也倒向北京。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跟中国有关的消息。中国意见艺术家艾未未4月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己身处香港，向汇丰银行申请开户，但是呢，被以商业决定为由遭到拒绝。艾未未讥讽香港可能奉行的是一国一制要来得更好。据港媒报道，艾未未还表示，在北京都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事件曝光以后，艾未未向询问的网友透露，自己申请个别的个人的账户，而汇丰银行回应表示，基于隐私理由不评论个别个案，强调不会因为个人政治立场而拒绝为任何人开户。今年59岁的艾未未前些年因为制作一些敏感作品而遭到打压。2009年5·12汶川地震之后，艾未未参与调查受害于豆腐渣学校的遇难学生的名单，在网上公布，但是遭到强行关闭，而他也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一些悼念遇难学生的作品。艾未未因为多次参与公民运动引发当局不满，2011年在北京机场准备前往香港的时候被带走，后来被指涉嫌逃税而接受调查。艾未未被抓捕事件引发了国际的反响，他在被非法关押81天之后获得释放。在另外一方面，尽管流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上个月爆料称，前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的儿子涉及方正证券的股权之争等贪腐，但是却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不过呢，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纽约时报》星期一发表长篇报道，披露了贺国强家族敛财的内幕，佐证了郭文贵有关方正证券的说法，引发了外界的关注。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曾在中国有广泛政商人脉的富豪郭文贵，今年3月8日在美国明镜新闻网专访上爆料，2014年他旗下的民族证券刚耗费巨资收购方正证券，时任北大方正集团 CEO 的李友便奉幕后股东、前政治局常委贺国强的儿子贺锦涛之命，要求增扩股本，稀释郭文贵的股份。郭文贵认为此举是贺锦涛摆明要掠夺北大方正的国有资产和自己的股权，故与李友反目成仇。郭文贵表示，贺锦涛是方正证券第二大股东的上司， 但通过代理人隐瞒了自己的角色。郭文贵还说，贺锦涛曾威胁要整死他。由于郭文贵在采访中没有提供任何贺国强家人不法行为的证据，因此没有引起媒体的过多注意。不过在沉默一个月后，郭文贵4月14日在推特上宣布，4月19日上午9点北京时间晚9点将接受美国之音面对面直播采访，以揭开中国反腐的真相。外界预计郭文贵将揭秘贺国强家族更多涉及贪腐的内幕和相关证据。同时，美国《纽约时报》4月17日报道，该报在北京、香港和成都的记者2015年通过查阅股权记录及采访贺国强家族成员，摸清了贺国强家族的金融网络。贺国强家族的确通过空壳公司间接控制过方正证券。方正证券2011年首次公开发股时，第二大股东是一家名为立德科技的公司。立德科技股东之一张秀琴是贺国强夫人张秀玲的亲姐妹。该公司拥有各地房地产、医疗和金融公司股份，总值超过6亿美元。纽约时报的报道佐证了郭文贵有关贺锦涛与方正证券关系的说法。此外，方正证券瑞信银行2008年合资成立瑞信方正，当时贺国强任政治局常委。该合资公司使得瑞信银行得以进入中国投资市场。2010年瑞信方正为杭州顺网科技募股，而该公司董事廖颖是贺国强的儿媳贺锦涛的妻子，贺家控股杭州顺网近10%。另据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二报道，早在2014年4月，香港中资华润集团的董事长宋林被中纪委拘捕调查后，中国就有媒体报道并隐晦披露贺国强的两个儿子涉案，而稍后《纽时》等外媒也披露贺国强家族敛财及其财富。不过，贺国强同年六月在十八大退休后首次公开现身贵州，在省委书记赵克志、省长陈敏尔陪同下参观贵阳孔学堂，官方喉舌人民网等转载。同时，有官方背景的凤凰周刊也推封面报道，称贺国强对自己和家人要求严格，为贺国强洗地的味道浓厚。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研究员、自由媒体人赵岩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曾目睹时任中纪委书记贺国强的两个儿子贺锦雷和贺锦涛收受几十个亿的变相贿赂。赵岩表示，2009年他曾调查原为国有资产的云南文山州都龙西新矿被贱卖的情况，其中涉及时任云南省长秦光荣。同一年，他应朋友之约到北京顺义一个大宅院，看见贺锦雷和贺锦涛乘坐武警牌照奥迪 A8 车也到了大宅院。赵岩表示，坐在邻桌的他和朋友看见云南国投的领导交给贺国强的儿子40个亿的支票，说是为云南管理投资，实则是变相贿赂，给被中纪委盯上的秦光荣摆平是非。赵岩说，
我说他来你这儿干嘛？他说秦光荣惹了事儿了，在文山州卖矿的时候，中纪委盯上这个事儿了，他们就来让这个投资公司来摆平这事儿。当时他就跟我讲说，你看他们现在在搞合同嘛，给支票，云南省国投出40亿给贺锦涛的公司，意思我们那个老小编情况不会做买卖，把这个钱委托给你来做买卖，其实就是变相行贿。哎，我拿国家的钱变相的投资你的公司，说赔了就是我们云南的，赚了呢能给分点就分点，不能分也无所谓，就这个意思，就完全是拿着国家的钱变相行贿。
有分析表示， 这是三年多来贺国强及其家人第二次被媒体披露爆脸财富。在中共忙于准备今年秋季召开的十九大之际，最高领导层如何处理？贺国强是否会成为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之后的又一大老虎？外界还有待观察。赵岩表示，贺国强在党内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处理贺国强对于习近平布局十九大是有好处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台湾总统蔡英文谴责了反联经改革团体包围立法院过程当中出现的暴力事件，而参加抗议活动的人士则希望蔡英文政府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台湾民进党政府希望联经改革法案最近能够在立法院通过，就引发了部分军公教人员的不满。国民党批评强行通过这项法案将对经济造成冲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星期三审议引发争议的公务人员退休抚恤法草案，为了保护立法委员的安全以及避免几百位抗议群众出现激烈行为，警方不仅动员了2000名人力维持秩序，也在立法院周边围起了层层的铁丝网。不过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及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仍然受到一些情绪激动群众的推挤及泼水。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誓言推动年金改革，逐年取消不合理的公务人员福利制度，以落实转型正义及世代正义，避免退抚基金最终走向破产。不过部分退休人士批评政府的做法违反诚信，将他们当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一位游姓退役陆军上校表示，政府的年金改革精算报告星期二才出来，就要求立法院这两天要通过相关法案，整个过程太过粗暴，退休公务人员绝对无法接受，将反对到底。
明显的就是把军公教人员当作国民党在斗争，现在不当党产条例他斗国民党，现在把我们军公教也当作国民党。我们军公教是台湾几十年稳定的基础，我们按照国家的制度工作，按照国家的制度领取我们的退休金。
在台湾，军公教人员一般被视为国民党的铁票，马英九总统执政时期也曾经推动年金改革，不过因为阻力太大无法顺利进行。年金改革当中最引发争议的就是军公教人员的18%优惠存款利率，这项源自于1958年的行政命令，主要是照顾当时收入相对较低的公务人员，让他们在退休后可以有稳定的生活。目前仍然有42万人受惠，政府每年要支出800亿新台币补贴。近年来，随着年轻世代的低薪化以及整体经济成长趋缓，再加上银行目前的存款利率不到2%，社会不满的声浪越来越大。民进党立委姚文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政府就年金改革成立了小组，相关的公听会也进行了一年，指责过程粗暴并不公平。
我们国家总不能这个当班的公务员领的那可能比这个已经退休的公务员还少啊，那周休七日跟周休二日两个领的差不多，像这些都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啊，不是吗？
姚文智委员还说，年金改革的过程难免有波折，但是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没有人可以阻挡，政府的财政必须要往好的方向发展，否则台湾只会向下沉沦。台湾全序部公布的报告指出，如果持续18%的优惠存款利率政策，退抚基金将于2050年前破产。除了国民党之外，其他党团希望最快2年最慢6年可以停止这项政策。国民党立委曾明宗告诉美国之音，年金改革需要更多的实质沟通，这是一项精密的社会工程，民进党却只做程序上的协调， 并强行通过，
甚至又宣告五年后还要再进行第二次的年金改革，这样的结果会对台湾的经济产生重大的冲击，会对经济的紧缩产生重大的影响，结果都没有配套。
曾明宗委员还指出，全税部昨天才提出的相关评估报告，改革到底有何效果，应该再让大家检视一下。台湾朝野立法院党团还没有就年金改革法案达成共识，双方同意再举行两场公听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增亚太五号卫星 KU 频段，也就是小耳朵，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播出两个小时中文电视节目，全天多次播放，位置东经138度。此外，还在亚洲三号卫星 C 频段以及11H 频段，也就是大耳朵播出节目，位置东经105.5度。详细卫星数据，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查询，或发电子邮件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VOA 卫视内容丰富，除了及时准确地报道世界重大新闻之外，更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专题特写，比如美食民主、美中话题、国会山上看中国、世界媒体看中国、解密时刻、法律窗口、火墙内外、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新潮 USA、 虎妈经、英语教学、 VOA 连线等，当然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访谈节目、时事大家谈、焦点对话以及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收听，别忘了再过两小时我们要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乌干达应该评估在改善人口健康方面取得的进展。根据最新公布的乌干达人口健康调查，出现了一些明显和积极的趋势，更多的孕妇在卫生设施分娩，婴儿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大幅下降，至少有一个经过杀虫剂处理应对疟疾的蚊帐的家庭比例增加。但是虽然这些统计数字令人鼓舞，但却掩盖了令人担忧的现实，大多数乌干达人的健康状况仍然很差，尤其是儿童面临的风险。解释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但大多数原因归咎于乌干达的医疗制度资源不足、管理不善，无法满足日益增加人口的需要。数据明显显示，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其公民的卫生和福祉方面的投资是国家繁荣与进步的关键。穆塞维尼总统在2001年的阿布贾宣言中承诺，并且在2013年重申，每年将国家预算的 15% 用于卫生健康，今天实际比例仅为 7%。 此外，乌干达政府提出的下个财政年度的预算建议要削减卫生部的预算近1/3，并削减其他卫生项目的投资，必须加大努力满足乌干达公民的卫生健康需要，尤其是婴幼儿和弱势群体。目前乌干达至少有240万5岁以下的儿童长期营养不良，在感染艾滋病毒的人群中，只有2/3的人接受拯救生命的抗逆转录病毒疗法，每年的疟疾病例高达850万。 乌干达拟议中的卫生预算的削减将使这些人的生命受到更大威胁。美国为了帮助建立一个更健康的乌干达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仅去年，美国就向乌干达的卫生系统投入了近5亿美元，用于控制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蔓延，对抗肺结核，改善孕妇和儿童健康，